福建话啊，尤其是在父亲节的时候啊，我就想到美国的社会啊，他说美国这个社会是一个缺少父亲的一个世界。那后来我再想想台湾啊，在台湾的时候，他们现在是有一个统计是这样子讲到，是说这个单亲的家庭啊 ，the single 这个 parents 的这个 family， 他说在全台湾大概是100个家庭，大概有13个 ，13%， 100个家庭里头有13个。那我后来再看一个对比，就是说如果是美国呢，他说美国的婚姻现在是这样子，结婚的话一半的结婚的人是没有孩子的，一半结婚的人是没有孩子，不要孩子。那好了，那另外一半有孩子的怎么样呢？大概三分之一是单亲的家庭。那所以你看，如果照圣经里头来讲，那个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等一下来看圣经里头是有一句话啊，我今天只用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21节 ，The Colossians chapter 3 verse 21，就只有一节。其实这一节只有一句话，就使徒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所以你看，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下面马上讲，你们做丈夫的，然后马上讲你们做妻子的。那么一讲完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一讲完这些以后，下面一句马上是你们做孩子的。”然后下面就是你们做父亲的。那他讲你们做父亲的时候，其实只有一句话，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我以前看这一节的时候，我一看到就说哇，我说我是这个是我的本行啊，这是我的专业，我专门是惹儿子的气。那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下面有一句话，你如果看到哥罗西书的时候，这个以弗所书没有讲的，哥罗西书说为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哥罗西说什么，免得他们失去什么志气，免得他们失去那个力量，失去那个活下去，或者失去那个奉献的力量啊。我在那个香港啊，他们有一个姐妹，她寄了一个 link 给我，那个 link 很奇怪啊，那个 link 是这样写，中国不是有24个孝吗，你孝子要有24个孝吗，是不是有24孝对不对，结果他们香港的基督徒把它改了，24个父母的孝，父母亲要孝顺儿女。哎呦，我当初看真是不合理啊，结果后来发现了，他原来是有原因的，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他是一个母亲对他的女儿管教非常的严格，只有责骂，只有下命令，只有控制。结果他发现这个女儿呢才十几岁了，第一个逃学，第二个甚至于可以在别人的便当里面下毒药，第三个他可以到高楼上，他要准备跳楼自杀。所以这母亲就很难过，说你这么爱他，什么方面都给他，然后他就发现一个问题，原来我只是用一种吼叫，原来我只是用一种我自己的方法来爱他，来控制他，原来我是用一个我自己心里想要的，我以前得不到的，我想要这个女儿可以得到。那最后他发现这个不对，所以他改变了。那怎么改变？而第一个我变成他的朋友，第二个我了解他的缺点，第三个我鼓励他。哇，这个差别很大。他说这个就是24孝，那后来这个是很正确。然后这个小孩忽然他的母亲就发现啊，这个小孩子完全改变，到学校名列前茅，那不但是功课上在改变，那个品格人跟人的关系也在改变。其实华人在北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责任，我们中国是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孝悌忠孝信，还有信那个信心信仰，悌弟兄姐妹之间那个爱，中国很注重这些东西。但是中国的孩子少一个东西，少一个东西就是现在美国年轻人从小就有的， 就是要独立啊。这个我1978年来美国，我看得很清楚，差别实在太大了。在小孩的时候，我的孩子在3岁，5岁来美国念幼稚园，才刚刚来美国念幼稚园，他第一个礼拜还是第二个礼拜，一回到家里就跟师母讲说，我们的国家是第一个到月球的。那师母搞不清楚，台湾怎么有人到月球？不可能。这个孩子5岁，他可以一进到美国的学校，一进到美国的教育系统的时候，他第一个可以感觉到骄傲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是第一个到月球，因为他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教导。然后他下面在讲说，你念书，我看他在念小学的时候，而且背了一个书包，但是其实他很多东西什么，他的老师叫说，你到图书馆去看，你自己去找书，你去比较，你去发现。那这个跟我从小就绝对不是这样。老师说，自古者也，你就好好给我背诵背诵，背得头头摇头晃脑，你这个就是中国的学者。完全不同。中国的就是说，你要听老师的，但是西方说你可以听我的，但是重点是你自己要去寻找，去找到一些答案去。我想我们中国的孩子做父亲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弄清楚的话，就是学会他们的独立，但是你又不能够放弃华人的传统家庭。华人传统就是家庭，华人传统就是弟兄姐妹的那个爱，华人传统就是要有和睦。那其实这些东西是什么？全部都是圣经上的教的，全部都是圣经上的教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他们有人找了800个年轻人在美国念大学的，一离开高中，他们问了800个年轻人，那这800个年轻人的父母都是信耶稣的，现在他们就问他们，请问你一念大学的时候，你给我几个理由，你可不可以讲5个理由，你一上大学你就不来教会，你一上大学你就离开，你就不读圣经，你一上大学你立刻发挥你自己的独立，你个人思考，你不要跟着你父母的信仰。然后你知道这800位的这些大学生，他们说，我给你2个理由。第一个，我在教会所看到的完全都是一些 hypocrites， 一个虚伪的人。第二个，我自己看见我的父母虽然是信耶稣的，但是在我们的家里，他们的榜样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哇，我一看完以后，我说这个就信仰已经不能够变成生活，你的信仰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生活里头有你的信仰，那这要从家里开始，这个就是要从自己的家里开始。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中国父母，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以前对我的儿子讲，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像中国人又讲另外一句，这个我很少讲这句，但是我晓得很多人讲，你是猪脑袋啊！你下面还有一句更可怕，你没出息啊！那完了，这几句话一下去，这个小孩子从小就他几乎全部他人生就已经决定了嘛。那我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你看那个为什么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因为他下面一句话，你会让你的孩子失去了志气。有一个父亲是这样讲，他说我教这个小孩骑脚踏车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问题了，一骑小孩子刚刚一学骑脚踏车，他很害怕，他也骑得不准，那个小孩子马上，父亲马上在后面讲，这车子很多啊，你想撞死啊。好了，你看了，你再看一下，那下面如果这个小孩再一骑得不好，一到这个巷子的口，你没看到摩托车吗？那我请问你，这个他说他的女儿最后怎么样？我就下来，我不骑了，我下来牵嘛。然后下面父亲怎么讲？脚踏车是骑的，不是用牵的。你没有办法，小孩子就放弃嘛，我又不学嘛。所以你从这里看的时候，就是那个父亲的那个角色非常的重要。还有，我也很少教我的儿子从小做事情， 但我也晓得我们做父亲的一叫小孩子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马上有一个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帮他修理他的脚踏车，修理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马上那儿子站在旁边，他另外你可不可以让我来做，我也来做一次好不好？哎，你做父亲的马上讲，你怎么可以做，你哪有力量，你一弄的话脚踏车轮子都掉了。这个小孩子他绝对以后从来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他也不会去 follow 你父亲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看圣经里面讲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你用什么方法？你最后是用爱的语言，用爱来征服你的孩子。那下面一个很重要，中国人常常犯，哎，你怎么比隔壁的那个王家的那个老大，你怎么差那么多啊？人家是高中最好的学校，人家念哈佛，人家念，你怎么去念一个这个野鸡大学？哎，你要那完了吗？你把你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去比。再来不好的话就是严厉的话，再来的话就是批判自己的孩子，那么你最后就是指责责骂，就我有权柄讲，我有权柄，你是我的儿子我就非讲不可。在这个美国长大的小孩子很聪明，你再讲我，你再讲我就打这个警察局啊。对，他是用言语来讥笑自己的孩子，因为你学习很迟钝嘛。那我们中国人只注重这个教育，外表的教育。其实你如果看美国的教育的时候，他在注重什么？你外表有这个教育，他也要注重你后头你跟人的关系是什么？你是不是真的带领这一群人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啊，我很喜欢那个美国最有名的那个 Douglas 那个 MacArthur 的那个将军，他为他自己儿子的祷告。你如果看那一篇儿子的一个父亲的祷告，你想。这个才是一个正确教导小孩子走路的方法，以后做事情的方法。为什么 West Point 的这个西点军校这么重要？这个训练出来的将军，人家就是有这种性格，就是有这种心胸，就是有这种爱。那这从哪里来的？我相信他这个祷告词里面每一句话都是上帝圣经上的话。那他自己本身要知道上帝的真理啊。那我们现在看看，你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你怎么样是照着主的教训，照着主的警戒，你来教导你的孩子。那一般我们中国人说，你照我的方法，老子就是对的，你就听我就对了。但是你真正的是，小孩子不会听你的。但是你如果是上帝怎么教导你，神怎么教训你，神怎么警戒你，然后你用你所得到的那些原则那些方法，你再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特别讲到管跟教，我想中国人最会管，但是不一定会教。但是这个很奇怪，管和教是放在一起，但是一般中国人，你看像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不太打小孩子？我想正确，这个是正确，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的品格、这个孩子的心、这个孩子的已经远离真理，甚至于轻视你自己父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不得不要管教。那你一定要做的，你不做的话，最后你不但你自己的家庭混乱，你会造成世界混乱，你整个社会混乱。所以今天美国会混乱的问题，其实就是从家里开始。或者说教育的时候，不能打小孩子，不能够管教。我不是说一定要打，我也不是说一定要鞭子，你要有 discipline， 你要很清楚的就是你。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第12章里头，他特别讲到，就是说你如果要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女儿、爱你的孩子，那里头一定要有管教。但是那个管教那个方法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学问了。你不是用鞭子，你不是用条子，你不是用木头，你也不用你自己的手，但是你总是要去管教。我的母亲的管教就是用那个竹子，那个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嘛，就是把它抽一条出来嘛，就专门打我的下面。你打几下，你都会流血的，痛啊！然后是他就教导我说，你这句话是不对的，你这个是谎话，你刚才讲的话是谎言啊，你是骗人嘛、 那从今以后我就晓得那个你一定要说诚实话啊。好，你们又忘了那个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他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你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啊。你看下面第六，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你父母如果真的要爱孩子的话，你一定是要管教，但是你管教用什么方法？你不用你的手打，但是你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打，而且你不能够乱打，也不能我老子高兴打就打啊！我也见过这样的父母，这很凄惨的。我的一个同学，我一回到家里在念书的时候，一回到家里晚上的时候，那个父亲就把儿子叫到树上去一直打，打到儿子说我错了。那也不是一次两次啊，你几乎常常都可以听到。那我这是不对的，我晓得这个是不正确。那你看这个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你怎么管教？你要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不用你的手，但是你可以用一些工具，但你要特别小心，你还不是出于自己的那种恨或者自己的一种发泄。如果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所以那父亲，这是一个父亲的一个责任，但是问题你要求上帝给你给我智慧啊，我们怎么你用正面，你用表扬，你用赞美啊，你不是用一些言语话语上的一些伤害。你看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我以前听过，但是我从来不晓得他讲的那么正确。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虫一堆草没了。大家都说做神仙嘛，做神仙第一个你要有功名，你要有权柄嘛，最后你去看看那些宰相那些将军，最后都是只不过是黄土一杯啊，土把它埋过去。世人都说神仙好，只要金银，只有金银是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言必了。一天到晚要赚钱，一天到晚要想办法爬高位，只要有金钱一切都是好，没有时间跟你讲话，没有时间管孩子，没有时间跟小孩子在一起。其实我说我现在有时间了，孩子啊，我现在有时间了。你有时间的时候，你的眼睛也开始要闭了，你最后就是死亡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他人了。一天到晚说爱你，你活着说爱你，一死第二天马上结婚。你再听下面一个，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有儿子有孙子做好。痴心的父母太多了，孝顺儿孙谁见了？哪一个人见过？哪一个人见过有孝顺的儿子？哪一个人见过有孝顺的女儿？我一直到现在我有见过，但是很少。是有，一切都会在改变。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你如果不受管教，那你就不是儿子嘛。父亲的如果做父亲的不管教自己的孩子，那你他不是你的儿子，他不是你的女儿，而且是狮子啊，是别人啊，跟我没有关系的。你好你坏是你家的事，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如果是我的儿子，是我的自己的孩子，那我非要管教你不可。当然这个管教的方法特别注意，还有在家里还特别小心的。其实创世纪已经讲过，你如果有两个小孩子，或者是三个，或者是四个，Isaac Rebecca 他们有两个小孩子，双胞胎，但是这个父亲第一个就爱这个大儿子，因为这个大儿子会出去打猎，打完以后做一些汤给他喝，因为他爱大儿子以扫。但是这个妈妈 Rebecca 爱小儿子 雅各，小儿子每天在家里，每天跟母亲在一起，在一起做菜，在一起生活，所以妈妈就爱这个老二。那最后怎么办？最后有一天大儿子从家里从外面打猎回来，累得很又饿，那弟弟雅各在家里熬这个红豆汤，然后呢哥哥讲把那个红豆汤给我，那弟弟说好啊，你可以喝，但是你把你的长子名分你卖给我，要什么长子，饿都饿死了，拿来。所以一早轻视了他自己长子的名分，然后就被这个弟弟夺取了，他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卖掉。到最后艾萨克要祝福他自己的长子的时候，就跟那个大儿子讲，你赶快给我去打一个野味过来，我马上要给你长子的祝福。那这个 Rebecca 妈妈听到，那妈妈马上就跟这个小孩子讲，赶快去，你父亲快死了，但是你这个长子的这个祝福你一定要抢到，你一定要得到，你怎么抢？小孩子说不行啊，我的哥哥浑身是毛，我没有毛。我说没有关系，我给你绑上那个羊的皮羊毛在你的身上。哦，我不会做汤啊，我不会做野味，没有关系，我帮你做，你进去。所以你看那个 Isaac 其实年纪已经大了，眼睛都已经昏花了，他说儿啊，你怎么那么快就打到猎物，哎呀太容易了，今天上帝对我太好了。那个声音像老二啊，哎，你是老二吗？不是，我是你老大，过来过来，我来摸一下，一摸又什么，你声音是老二，那浑身又是毛，毛又是老大。对，雅各就是透过他的 Rebecca 他的母亲帮助他，就得到了长子的祝福。结果这个大儿子回来以后一发现说什么，全部都没有了，他回心到他爸爸的面前，跪在爸爸的面前说，父亲啊，难道没有一点点祝福吗？一点点长子的祝福一点点都没有吗？父亲说没有了，全部给你的这个弟弟拿走了，那将来你也是成为大国，但是大的要服侍小的，你将来要服侍你这个弟弟嘛。各位弟兄姐妹，如果父母的爱有一点偏差的时候，你只要有一个偏差，你只要一个是爱大的一个是爱小的，那个这个家庭不会有快乐。那些做父母的一些责任，其实在圣经里面早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还有一个老先知叫以利，以莱，撒母耳小的时候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妈妈把这个撒母耳奉献回去给这个老以利，然后老以利自己有两个儿子，那圣经里面说什么？这两个儿子什么？只要看到这些献祭的人来献祭的时候，马上拿一把刀，马上拿一个叉，就把那个最好的部分那个肉，他说这个祭司要拿走，那老百姓说不行不行，等一下你等我献祭完你再拿吧，啊不行，现在非要不可。那结果以利就跟这个两把这两个儿子叫来说，儿子啊，我听说你们两个人名声不好，人家要奉献的献祭的东西，你居然把那个上帝的礼物你都要抢走，都要夺走。如果人得罪神，谁可以带你去求饶恕？结果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两个儿子不听父亲的话，为什么？为什么不听父亲的话？有两个可能，一个已经太晚了，你现在教已经太晚了；第二个，你父亲以前所做的事情，他觉得你父亲也不正当嘛，你也不正确，他不听你的嘛。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到最后的时候，以利很凄惨嘛，这两个儿子一日同死嘛。天使就特别告诉撒母耳，就是你回去告诉老以利，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严厉？因为你尊敬你的儿子过于尊敬上帝。那今天不晓得多少人是这样，尊敬自己的孩子过于尊重上帝。那你如果在教会里头，你说你要选长老，你要选教会的传道人，你要选教会的这个领导人的时候，你其实第一个要看的是什么？这些孩子他们的小孩是不是不服约束的？如果有不服约束的孩子，那你这个绝对不能够做了，你绝对不能够带领人的。 如果你的孩子是放荡无忌的，那是更不可能。你怎么样照着主的教训，你来警戒你自己的孩子？你看，有一个牧师说的很简单，其实就是这三点。为什么管教你的孩子？第一个，你受管教是一个记号，记号我们是属于上帝的，神一定会管教我们。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尤其那个约伯记这么全部都是苦难嘛，全部都是在讲苦难。但是约伯的错误是认为苦难都是从上帝来的，但是约伯记第一章立刻告诉我们，这个苦难是撒旦坐在他的身上的，但是约伯认为这个苦难是上帝来，上帝要负责任。那所以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约伯才清醒？要等到约伯记三十八章。你前面要讲了三十七章，他几个朋友告诉他，你为什么会受苦，你一定是得罪神，你为什么会受苦，你一定有显而隐而未现的罪，你为什么会受苦，因为你祖宗一定是犯罪，所以你今天会这么痛苦。结果约伯说不可能，没有这个事情，一点都没有在我的身上。一直要到约伯记三十八章，上帝才跟他讲说，你去看创造，你去看鳄鱼谁造，你去看雨是谁造，你去看星星是谁造，你去看这个雷电是怎么来的，你去看看那个下雨那个雨露珠多么的美丽，你去看这个是谁，是谁做的。所以约伯全部在为 why I'm suffering, why this suffering come to my son, come to my daughter。 那这个上帝说 who do you know who control the creation,Do you know who is God? 你要知道谁嘛，你相信的是谁嘛。所以你看，你一到三十八章，他一发现这个以后，立刻可以解决苦难的问题。要不然苦难是个奥秘，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决的。约伯不断的尊为上帝，为何一人受苦？但上帝的回答全附在一个字 who。 你所相信的是谁？是谁掌管人？是谁创造人？是谁把这个世界一切的这个所有的世界做得这么样的清楚。好，有一个我1978年来美国念神学，你知道我在78年的时候，师母跟我们的儿子，那个时候儿子才三岁，还在台湾，我们有两年没有见面，所以我有一次在想说，我在这里干什么？不错，上帝给我机会在这里把神的话讲预备得更清楚，上帝也有很好的一些老师在这个神学里面。那最后有的时候你会孤单嘛，你会放弃嘛，你会说哎呀，太太也不在，小孩子也不在，为什么要把这两年念完呢？为什么一定要拿到这个学位？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他对以后传福音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当然有。但是当你孤单的时候，当你难过的时候，当你害怕的时候，那上帝的话就很清楚，不用人讲的，就透过一个诗歌，透过这个所有的学生在敬拜神的时候就唱了一首歌，就是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 Trust and obey,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哇，那天我就很清楚，我有没有 trust, 我相不相信上帝，我有没有 obey, 我是不是我一生，我从二十几岁，我一生开始，这一生完全仰望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我是不是 trust and obey。 当我很清楚说 yes, 我很清楚，那你就我马上可以胜过，我马上这些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一些孤单，所有的一些害怕恐惧马上可以除去。有一个母亲，她碰到的就像约伯一样，她只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是一个 autism, A-U-S-T-I-S-M, 这个是很难念的。 autism 就是说中文翻译叫做自闭症。自闭症是什么意思？你看见这个人说这个是不像人，根本不理你，看都看你这个人在你面前看你根本是不存在，然后你看他的讲话，看他的举动，不正常，绝对是不正常。但是你知道在医学上里面怎么讲？这种人是最聪明的，这种人头脑是最聪明的，一点聪明，就是只有在一个 area, 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头，他的智慧是最聪明的。 好了，这个母亲看着就很害怕，他就说为什么我的小孩子是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正常，是什么原因？所以他说有两个答案给他。第一个，他的牧师跟他讲，你晓得大卫王为什么这么受苦吗？为什么他的儿子要反叛他吗？一定是大卫王有隐而未现的罪，他一定有 unconfessed sin 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后代才会这样。哇，这个姐妹一听了以后，她马上回去想，她说哇，我以前只是认为这个小孩子的问题只是 physical body， 只是身体上的这个医学上的问题，哇，现在好像不是医学上的，是神学上的问题了，是我的问题了，我跟我的先生是有一些没有承认的，这个有许多那个没有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哇，他马上害怕起来，那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所以夫妻两个人就跪下来祷告，我们犯了什么罪？上帝怎么用这个小孩子来惩罚我们？那第二个也有人跟他讲，很简单，你的儿子今天会这样子，因为十诫里面讲过，第一诫你不可跪拜任何的偶像，如果不是你父母在跪拜，一定是你的祖宗在跪拜，而且你的祖宗已经把你的后代卖给这个 偶像了，所以你的灾难要延后到你的三代到四代，这个圣经上的话。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哇，他马上就发现，那这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那这个上帝是爱吗？这个上帝有能力吗？这个上帝是处罚人吗？啊，这个上帝是一种邪恶的，是一个总聚在一起吗？那他马上开始来讨论，那我们的祖宗犯了什么罪啊？我们祖宗是不是有人拜偶像了？我们的祖宗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的子孙已经奉献给偶像了，让他们去控制了？那今天我们来收这个恶果。结果他一直要看到什么？一直要看到这个创世纪，一直要看到这个约伯记，一直要看到约伯记第38章以后，他才晓得以后，他说从今以后不再问为什么我的孩子是 autistic， 从今以后不再为什么我的儿子这个学习是这么的缓慢。我只有一个，上帝给我的是一个 perfect gift， 这个孩子是从上帝赐给我的，那我做母亲的，我就用我的本分，做父亲的，我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照着上帝的警戒和教育来教导自己的孩子。然后最后他说 I know I worship who， 我知道我所认识的这位神，我现在在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知道我的痛苦，他知道我的孩子，他今天也是把一个最好的礼物交给我，让我来爱自己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你看一看 Job continually ask why, to which God only answer by saying who am I, who created the world, who created the thunders, who created the stars, who created including you and me。 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你真的经历上帝爱的时候，你其实我的岳父，我很敬重他的，因为当我第一次，师母说我的爸爸明天要来，你最好见他一面。当我第一次跟我的这个岳父一握手的时候，我就晓得他一定会把他的女儿嫁给我。我很清楚。啊，果然不错，师母就一见完以后，师母就说你从哪里，你做了什么事情啊？我父亲怎么对你那么好？我说没有，很简单嘛。我说我就是爱你，我很诚实嘛。我跟他讲我爱他的女儿。哎，各位弟兄姐妹，你看那个父亲最后他就说，我现在要帮助你，并不是说你是我的女儿，我现在帮助你这一点点钱，我只不过是告诉你，你有一天想到上帝也是爱你的，不是透过钱，也不是透过其他的物质上的东西啊。这个就是，那这个爱从哪里来啊？你看一看路加福音15章，你看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你看那个父亲怎么表达Gospel Luke chapter 15、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15章，你看看这个父亲怎么去盼望这个儿子回来啊，怎么去盼望这个孩子回来啊。Gospel Luke chapter 15、啊、路加福音15章、路加福音耶稣用了好多个比喻，他中间有一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他前面他用了第一个 如果你有100只羊，如果你掉了一只羊，那好牧人他一定会把这个99只羊放在旁边，他是寻找那个掉落的那一只，找到了以后他就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欢喜快乐，脚比那个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要欢喜更大。然后下面马上10块钱掉了1块钱，当这1块钱找到了以后，这个妇人很快乐，叫大家一起来欢乐啊！你看第11节，2个儿子掉了一个儿子，那你看一看这个父亲怎么在等候这个儿子。15章第11节 Gospel Luke Chapter 15 Verse 11第11节，耶稣又说了，有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啊，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如果你懂得犹太人一点规矩的话，大儿子可以得1/3，小儿子只不过是得到父亲的1/3，但是这个小儿子说，我1/3现在就要，我等不到你死了，现在就拿给我。那你看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啊，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既然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犹太人最恨的就是猪，放猪的人，他现在不吃猪肉。那这个小儿子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第17节，这一节最重要。任何一个人如果被一种东西控制的时候，他总有一天他会摔到谷底的时候，他才会醒悟过来。如果他还有一点点办法，他绝对不会相信上帝。所以你看第17节，他醒悟过来，他醒悟，他要吃猪的东西都没有人给他吃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醒悟过来，然后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啊，我父亲有多少口粮有余啊，那我今天在这里，我反而我饿死嘛，我要起来，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向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见他的父亲。那你看他的父亲，大家看一下20节，如果圣经是你的，把这几个动词画起来，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父亲看见了，父亲动了慈心，父亲跑去，父亲抱着他的景象，父亲连连与他亲嘴，5个动作，每一个都是动词，父亲看见了儿子，父亲动了慈心，父亲用跑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以前打球的，我很喜欢跑的，你现在叫我跑，我连上那个楼梯几次步的时候，我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但是如果一个父亲爱他的儿子，他看见父亲来的时候，这父亲要用跑的，而且要去抱他，而且连连与他亲嘴。然后你再看下面，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下面那句话还没有讲完，下面那句话还没有讲完，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那个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那个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那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当然那个大儿子可能是指这个犹太人，可能指那个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这些人不太喜欢看见罪人悔改，这些人只晓得自己是高高在上，这些人只晓得他是上帝的选民，这些人只晓得敬畏神只不过是做一些教条，做一些外表的东西给人家看。但是耶稣说，你要跟这个小儿子一样，你要从心里改变，你要从心里悔改，你要从心里醒悟过来，不是外边做的一些。所以这个大儿子不肯回去，你看这个父亲什么，我再出来找大儿子， 再出来找他的选民，再出来找这些犹太人，再出来找这些只有宗教外表的人，再告诉他，这个是你的弟弟啊，这个是你自己的亲生的弟弟啊，你有手足之情啊。那你看这个父亲怎么跟他的大儿子讲？29节，这个大儿子对父亲说，父亲啊，我服侍你这周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你的命我不敢违背啊，但是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啊，你也并没有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呢，但是你这个儿子啊，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前面没有说娼妓，这个娼妓是这个大儿子这个神的选民讲的，你这个小儿子是跟这个娼妓吞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吗？那你看父亲怎么回答？父亲对他说，儿子啊，你是我的选民，你是我所爱的，你常常跟我在一起，你每天都跟我在一起，但是你的心不在啊，你每天活在我的家里，但是你的心不在我的家里，你每天在我的家里，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但是你不知道，因为你跟我的关系，你不清楚我的爱，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然后你看下面，只是你这个兄弟，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以前看不懂啊，我以为这个只是一个故事啊，后来我非常清楚，耶稣其实讲这个父亲就是天父的爱，就是上帝的爱。那今天上帝所想要世上做父亲的，那就是有这样子的爱，照着上帝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自己的孩子。我感谢神，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我也在挣扎，是不是这个时候是要离开这里，是不是这个时候7年以后我重新上帝给我的机会，就跟我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前20年我可以爱他，我可以帮助他，但是我是用我自己的方法，我是用我自己的方法，我说你要出人头地，我说你的机会比人家好，我一直以为说我已经给你最好的装备，我已经尽我的力量让你得到最好的医学院的教育，但是上帝可以在一两秒钟三秒钟之内拿走他的生命，一个车祸就可以拿走他的生命，那上帝为什么会留住他的生命？我相信是有原因的，至少我们两个只有一个孩子，上帝要免了我们的眼泪，他把他救他从死里复活出来，也只不过是免我们父母的眼泪。那换句话说，上帝还给我机会，如果上帝给我机会，我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我愿不愿意重新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父亲，能够重新的爱自己的孩子？好吧，我们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啊，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我是一无所有，我是一无所能，我也没有办法去爱自己的孩子，我也没有能力那个完全的爱来爱自己的孩子，主啊，当我承认不够的时候，主啊，我才晓得父啊，只有一个爱，只有从上帝，只有从你上头来的爱，你可以改变我，你可以改变我们的孩子，主啊，你也给我们机会让这些孩子还在我们的旁边，不管他们在哪里，我们做父母的总是有权柄，有能力，有责任来为我们自己的孩子主前代求。天父上帝所最喜欢听的就是父亲的祷告，母亲的祷告，来为自己的孩子灵性生命成长的代求。 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或者做父母的，主啊，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也让我们重新是照着主的警戒，照着主的教导教训，我们来教养自己的孩子。主啊，我也求你祝福每一个家庭，只要我们有愿意做的心，上帝啊，你必不轻看。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